感谢主哈，所以今天一个机会啊，来到这里跟大家一同查考神的道理，彼此分享啊，彼此分享啊。那小弟到信义，派到台北教会，派我到信义教会啊，到现在应该已经将近10年了，7、8年啊，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啊，非常的快。在八月中，神的祝福，我们信义教会在旁边的地方又买了一间2倍大的一间会堂啊，准备装潢好了要搬过去啊。我在教会前一阵子碰到恩顺长老啊，跟他讲这是托台北教会的福啊，台北教会神的恩典很大啊，买了会堂给我们，又给我们带了嫁妆，所以我们才有今天。他说很客气，说不要这样讲，他事实上就是如此。神对台北教会的恩典福气祝福的非常大，我们也分到这个福气，我以台北教会为荣，感谢主啊。我们按照进度啊，今天我们来先读经耶伯记第14章哈，整章1到22节，我们翻到了吗？637面，我们同声朗读整齐，1、2、3。人为妇人所生，日子短少，多有患难，出来如花，又被割下，归去如影，不能存留。这样的人，你眼睁眼看他吗？又叫我来受什么？谁能使洁净之物出于污秽之中呢？无论谁也不能。人的日子既然限定，他的页数在哪哪里，你也快进他的界限，使他不能越过，便求你转眼不看他，使他得歇息，只等他向故宫能完毕。他的日子除了期间虽然衰老在地，更也死在途中，只得了水气，还要发芽，又被蝉吃掉，像现在的树一样。但人死亡不消灭，那气节竟在何处呢？海水中的水绝境，江河消散，干枯，人也是如此，躺下不再起来，等到天没有了，人不得复醒，也不得从睡中唤醒。唯愿你把我藏在阴间，任意隐秘处，愤怒不去，愿你为我定了日期，纪念我。人若死了，岂能再活呢？我只要在我一切征战的日子，容我被释放时候来到，你呼叫我，我便回答，你手中所做的必羡慕，你数点我的脚步，岂不审查我的罪过吗？我的过犯被你封在囊中，也封严了我的罪孽，三分变为无有，安死挪开严处，水流消磨石头所留意的洗去他地上的尘土，也照样灭绝人的指望。你攻击人长盛，使他去世，你改变他的容貌，和他往而不同。儿子的尊荣他也不知道，像为卑他也不觉得。但自身后人众心中悲哀。阿们，感谢主啊。我事先不知道，耶伯记今天要读14章啊，看起来跟我今天的讲题有点关联啊，感谢主啊。那14章，它的主题就是生命的意义，生命的意义啊。它第一节到第12节呢，它就讲教我们要认识肉体生命的有限。那13节呢，一直到22节呢，就是要我们盼望属灵生命的无限。 啊，熟练生命的无限啊。这边首次有提到在旧约时代里面有提到复活的时候，人将来会复活啊。十四节这里讲到等被释放的时候来到，十五节我便回答你所做的啊，所做的你必羡慕。就是复活的时候啊，神的审判他可以得救，他可以得到荣耀，所做的就是神的工作，我们都是神的工作啊。在以弗所书二章十节，在以赛亚书又讲这件事情啊，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工作，原文就是说神的作品，神的艺术品啊，在这个艺术品上面要得到称赞，得到荣耀啊，得到荣耀。所以我们要常常思考生命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啊。小弟靠着圣灵带领，今天跟大家彼此勉励，彼此分享神为何要造人啊。有的时候有的人碰到困境了，会思考啊，开始怀疑人生。约伯也是一样啊，他咒诅他的出生的日子啊，不是像现在有的人啊生日送蛋糕，他不是啊，他咒诅出生的日子，他不要生在世界上，反而倒比较好啊，因为他的思念太大了啊，他是完全正直啊敬畏神的人，怎么会这样子呢啊。后来我们圣经看起来，我们就知道神要测试，要试炼，要磨练他如同金晶啊。神对我们也一样哦，神对我们也是一样啊。在十四章里面第一节第二节是非常有名的啊，告诉我们人生非常短暂，非常短暂啊。小弟回想我20岁搬到台北到现在55年啊，一转眼怎么那么快就不见了，就过去了啊，就过去了，好可怕啊。人生啊真的是很短也很快啊，啊很快。那小弟跟我太太开药局，回头一想退休也13年了呢，好像没有好久，其实很快，13年就没有，就过去了啊。我现在还想到啊，我在开药局的时候有位老伯伯啊，那应该20-30年前进来买药，拿了药以后出去以后，不是进来买药，买了给他药，他给我讲一句话，一哭了，我听不懂，他还在讲一哭了，我还是听不懂，他又讲第三次一哭了，我太太就说，他说多少钱？我太太懂一点点日文的，哦，我哪有修过日文？他把我当作跟他一样，我也修过日文，所以我就跟我太太说，以后他来就是伊库拉先生来了啊。啊，今天这熟悉的面孔也不在了，但是他的面孔在我的印象中非常深，我还知道他的长相非常清楚啊，因为太深刻了。哎，伊库拉先生啊，真的是像我住6章里也是住了50年以上，很多回想起来，很多长辈啊，熟悉长辈都不见了，那我们就知道不见到哪去了。我们都知道啊，所以人生啊真的就是这样很短，有一天我们也会不见了啊，不是永远在这里坐着，有一天我们也是会不见了啊。所以啊，在以弗所书2章15节怎么讲，要我们谨慎像智慧人啊，告诉每一个人要谨慎，你要很震惊，把它当一回事啊，要像智慧人啊。神所认定的智慧人是什么人啊？要怎么样？要爱惜光阴啊，趁着你还活着日子啊，好好敬畏神。像约伯记14章所讲的，用我们的有限追求那个无限的永生啊，这个才是生命的价值，生命有生命的意义啊，生命的意义。在以弗所书1章10节啊，告诉我们啊，神随己意行作万事啊，神对宇宙对人类，他有绝对绝对的主权，他有绝对的主权啊，他行任何事情不会像职位一样，大家投票 啊，无记名投票或者举手投票不会，但是执委会也不是独裁的，独执委会先祷告交到神，然后才开始投票啊。所以神是有绝对的主权啊，在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记载啊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大能和神性借着所造的，叫人无可推诿啊。所以人活在世界上啊，不管你有没有人传福音给你，神都要审判。你不能说我没有拿到传单啊，或者拿到传单我把它丢掉，我没有看到啊，神都要审判。因为神创造了大这个宇宙万物的奇妙，你都没有赞美吗？你都没有归荣耀给神吗？没有吗？一点都没有。那要你干什么？要叫你干什么？哦，所以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啊。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逃离神的审判，包括你没有接触到信仰的人一样，都要审判啊，都要审判。所以在历代志上二十九章十四节，大卫认识神，谦卑自己，尊神为大，归荣耀给神啊。他祷告的时候怎么讲啊？我算什么？民算什么？你们应当称颂耶和华神。他对神的认识非常清楚，非常清楚啊！由以上的神的大能跟神性，我明白神有绝对的主权啊！所以大卫啊，他认识神，他非常谦卑来敬畏神，来敬畏神啊！那以弗所书二章十节刚才讲了，我们是神的工作，是神的工作，神造我们目的呢，我们是他的作品啊，在作品。耶利米书跟以赛亚书都这样子讲哦。我们是他手中的泥，他是窑匠，做出这个作品来，哎，要让人称赞，在神这个窑匠要得到荣耀，要得到荣耀啊。那按照圣经我们来查考啊，至少有神造人有以下四个理由，四个原因，至少四个原因以上。第一呢，世人成为一台戏，什么意思啊？神在看戏，看你怎么演，看你怎么演。我们请看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九节，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九节，新约圣经232页，232页。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，好像定死罪的囚犯，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啊。那我们有的人会想啊，哪有，我没有看到神在看我们，天使在看我们，我没有看到天使啊。啊，不是这样，圣经的记载不是这样。箴言二十章二十七节怎么讲？人的灵是耶和华神的灯，意思就是说，人心中的感受就是神的感受，人眼睛看到的就是神看到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人有神的灵在啊，人有神的灵在，所以好像电脑是同步，是连线啊，是连线的。我以前讲过啊，好像台湾是亚洲最大的雷达站，在乐山，在新竹啊，它10层楼高啊，侦测到5000公里外啊，只有洲际飞弹发射出来，日本不知道，韩国不知道，台湾先知道，因为他们没有啊，美国把它设到这个地方啊。但是台湾看到，美国没有看到，美国当然看到啊，美国也知道，因为连线嘛，同步嘛，而人跟神是同步的，因为人身上有神的灵啊。你不要以为我没有看到神在看我，哎，神都知道，他在看戏，神在看戏啊。所以我们应当知道啊，神都在看戏，天使也在看，看你怎么演，有没有导演？有。谁是导演？神是导演。剧本在哪里？这本圣经就是剧本。神的律法，神的诫命，神的教导， 如何得救啊？我们怎么相信神借着预言预表的应验，我们不得不相信，同时在赐下圣灵向我们做见证，我们不相信都不行。尤其更有名的约翰福音15章26、27节怎么讲？神应许在钉十字架受难之前已经应许，他要到父那里去，必赐下真理的圣灵，他必为我做见证。这个信仰逻辑太重要，我常常在讲。后来耶稣升天以后，圣灵降下，降下代表有好两件事情。第一个表示耶稣基督真的到父那里去了，因为他说话算话。第二件事情表示他是复活，是真的。你们看到的那个不是幻影，那是真实的，耶稣是真的复活了，不但复活，而且到他父那里去，跟他耶稣跟他父就是他自己合而为一啊，耶稣就是神啊，就是神啊。所以啊，我们要理解，神都在观看，天使也在观看啊，也在观看。第二呢，为什么神要造人呢？啊，有时候我们碰到困难，我们就会怀疑人生啊，为什么要造人呢？啊，他不是为你要造你的，他是为了什么？为了显出神的全能跟神的德性，昭告世人，要世人明白他是全能无所不能的神啊，就如同诗篇139篇所讲的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无所不在。神没有时间空间，时间空间是为软弱的人所设计的，所以人是受限，神是不受限的。神没有时间，神永远是现在，所以神可以说预言啊，神可以说预言啊。所以在创世纪17章第1节很有名的，神跟亚伯兰讲，我是全能的神啊，不受限，不受限啊。同时呢，他显出神的德性啊，要显出神的德性。我们看马拉基书1章1节，旧约圣经1123页。看到哈，我念，耶和华神借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默示，耶和华神说：“我曾爱你们，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？”耶和华神说：“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？我却爱雅各，误以扫使他的山岭荒凉，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。”以东人说：“我们现在虽被毁坏，却要重建荒废之处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：任他们建造，我必拆毁，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，称他们的名为耶和华神永远恼怒之名。”五节，你们必亲眼看见，也必说：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。马拉基书是很特殊的哈，它是在旧约要结束，再隔400年，耶稣基督就降生啊，耶稣基督就降生。神等于是向他的选民做最后的介绍，神是怎么样的神啊？所以我们有空就查考后面没有几章哈，就知道神啊强调啊他的慈爱，强调他的慈爱，强调他的信实，强调他的尊严，就是神是需要荣耀的，他被称赞，因为他是伟大的独一的真神啊。最后他就强调他的公义啊，这蛮奇特的啊。他第一个不是讲公义啊，在旧约其他的前面都讲神是公义的神，慈爱的神。马拉基书先讲慈爱，因为他们已经亡国了嘛。你一开头又讲我不对，我又是公义要审判，那人已经躺到地上，那我就躺着，我就不要起来，我就算了啊，不要悔改啊，不是。他最后才谈到神是公义的神，先说神是慈爱。神的慈爱是永远不会停止，不会停止啊！所以马拉基书等于是向以色列人最后的劝告啊，你要悔改， 你要重新再认识神。今天对我们当然也是一样，我们有过犯也是一样，也要悔改，要重新来认识神啊。神是荣耀的神，需要称赞，需要荣耀的。我们是照神的形象所造的，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形象啊。你如果作恶，就亏损了神的形象啊，亏损了神形象，神的荣耀受到亏损。第三呢，啊，神为什么要造人？神要使受造的人要敬畏神，啊，要敬畏神。这我们看《传道书》十二章十三节，那熟悉圣经的都已经知道我要讲什么哈。旧约804页。这很有名的经节哈，804页，这些事都已听见了，总意就是敬畏神，谨守他的诫命，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啊。神造人目的就是要你最基本的本分呢，最大的、最大遵守的本分就是敬畏神啊，敬畏神啊。是传道书。所罗门王所写的啊，有人在讲啊，虽然他犯错，但是这是他晚年所写的，他已经在后悔，在忏悔啊，所以他讲了这些啊，被神的灵感动，讲出这些真实的话哈。第四呢，神为什么要造人？目的要归荣耀给他。我们请看约翰福音12章23节。新约146页，约翰福音12章23节。耶稣说，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。28节，我们跳到28节。父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名。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，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。啊，耶稣他就是道成肉身的神啊，他也是很谦卑，他尽人的本分啊，他尊到天上，他的自己就是他的自己啊，叫约翰福音10章30节讲，我与父言为一啊，耶稣就是神啊，他在世界上行了35件的重大的神迹啊，门徒都看到，所以他的门徒通通为他寻道啊，不害怕，为什么？他真的是神啊，真的是神啊。所以耶稣怎么讲啊，哇，愿你荣耀你的名啊，子要荣耀父，父才能得到荣耀啊！所以耶稣基督他来世界上，他也是要荣耀神。神要他做的，他钉十字架，他就顺服接受啊。在腓立比书2章4节到6节，你们记得很清楚：希己、卑微、顺服，以至于死啊！要顺服之前，一定要谦卑。希己、卑微合起来意思就是谦卑啊。人如果不谦卑，他不可能把头低下去，绝对不可能顺服。耶稣基督做给全世界的人看，他顺服他的父啊，顺服天上的父，他希己卑微啊，就钉在十字架上啊，钉在十字架上完成的这个救恩啊，荣耀的天上的父啊。所以我们呢，有时候碰到挫折，碰到疾病啊，我们不要怀疑人生啊，我们要有坚定的信仰啊，因为神就在看啊，诗人是一台戏，他就是导演，让你照着这本圣经来演啊，你不能乱演，自己编剧本自己演啊，那你就走上灭亡的道路啊。第二呢，要显出神的全能跟德性，他造人的目的啊，显出他的大能。第三呢，就是要使受造者敬畏神，他所造的人呢， 都能够啊，经过他十字架的救恩回到神的面前啊。第四呢，就是荣耀要完全要归给他，要归给他。小雨，等一下，我在做一个见证，很好的见证。在圣灵报里面啊，我看到精英教会啊，成名道啊，成名道。那我很好奇，精英在哪里？我不知道。我在新义教会看到墙壁上一个地图，把它一翻，在台中，也在台湾中间再往右，几乎台湾的往东三分之二的地方，哦，蛮远，快要到台东了，很远。发生的事情啊，信徒看异象，有个信，这个信徒啊，很近了，去年2024年的事情，他讲7月5号啊，发高烧到40.7度。送到医院去啊，或者说是检查说是肝脓疡啊，肝脓疡啊，昏迷了两天，就教会祷告，他太太一直帮忙祷告，请教会帮忙代祷啊，结果他看到异象，在开刀房啊右侧出入口啊，先是听到天上好像有打雷的声音，然后有一群呢，穿白色的师班制服的弟兄进来，啊，另外接着呢，又有重水的声音，先是打雷哦，后来又见重水的声音，重水声音出场的是，啊，穿紫色班服啊的姐妹在合唱，啊，两个师班，啊，在合唱，然后呢，他太太呢？被圣灵大大的充满啊，他认为他蒙主垂听啊，他看到了非常明显非常清楚的异象啊，让他加添信心。这是第一次他手术，第二次又进行第二次手术啊，第二次手术发现是因为他里面有长脓包啊，长脓包，他的胸部有脓胸，所以第二次手术。感谢主，这个手术都完全顺利啊。他讲从7月5号星期五啊进到医院，一直到7月23号，总共19天，经过2次手术，他看见异象啊，看见异象，他非常感动，非常感谢神。有3个传道帮他按手去看他，帮他按手祷告，啊，他的太太在旁边一直不离开他，啊，一直在那边圣灵大大的充满的祷告，啊，所以啊，我们要有信心，对我们的教会要有绝对的信心，啊，小弟曾经在信义做了2届6年的宣道，感谢主，主耶稣的带领。有一些人来受洗啊，有些人受洗，那有几个已经安息了。那曾经啊，我带领一个我们6章里的一个先生啊，年轻人啊，在做电脑，大概疫情前到多久我不知道，好几年了，不知道4、5年还是5、6年了。疫情前只来一次，我还介绍给中执事我们的教牧认识。后来他又来一次，他说他没有印象，因为太久了，好几年了。就这次灵恩会，礼拜四，我们是礼拜四、礼拜五布道会，礼拜六、礼拜天是灵恩会。他突然站在后面出现，把我吓一跳。他来一次，好几年就没有来，我想大概不来了，啊，他对我们的祷告不太能接受。后来我很好奇，聚会我就问他：“谁叫你来？谁通知你来？”我没有通知他来，我认为好几年没有来，就不会来。他说：“我回去都要上网去查你们教会的资料。”我觉得我有必要来看一看。这个年轻人他不是随便听你讲，他也是经过很多年的查证。他觉得真耶稣教会的道理是对的，他 礼拜四来，礼拜五来，灵会他可以休息，没有，灵会早上也来，下午也来，到礼拜天领圣餐，他不，我说你不能领，他上午也来，下午也来，都准时来。哦，让我想到神的拣选，啊、哦，所以有的人啊，很怕传福音，连发传单都很恐惧，啊，传单症候群的、啊，拿到传单他就很害怕，怕人家当面把他丢掉，很丢脸。其实你大可不要害怕，按照圣经来看，格林多前书讲得很清楚，啊，叫他成长的是神，我们是撒种、栽种，我们不能叫他成长，你就一定要去发，那是你的责任，啊，你尽到责任，那他不成长，那就交托给神。这所以说撒种比喻已经讲了四个现象啊。路旁呢，飞鸟吃掉，前途的，还有荆棘的，被世上势力卡到，长不出来，沃土、豪土的，它生长出来了，所以结果呢，比例是多少？四分之一啊！所以你不要认为你是业务员，你传单出去，这个人一定要接受，他一定要来教会，没有来我就很丢脸，不要这样，绝对不要这样。我刚刚开始过去做宣道也是一样。哦，很怕发传单，这几年下来已经适应，感谢主，适应。愿神祝福你，我现在学外教会的，愿神赐福给你，50%以上、60%以上都会接受，他在给我祝福啊，啊，他接受啊，你就不闷不吭的就这样拿给他，拒绝，大部分都拒绝了。刚开始就是10次，大概只有一次两次他会接受。我学外教会的牧师在我们那边招会，在旁边花，他们都是这样的，我就学他。所以我们呢、啊，不要怕传福音啊。主耶稣拣选，不是我们拣选啊。你尽到责任就好，他得不得就不干你的事。但是你没有尽到责任，那你有事啊，我们有事。啊，感谢主，台北教会公务人很多，有恩赐人很多，我们信义教会要学习的地方还很多，啊，我在那边的心得是这样，真的，刚刚开始也是，我曾经压力大到安息日一聚完会，马上摩托车飙到这边来，还没有结束，因为动作很快，摩托车骑很快，到6楼，跪到最前面。要求长子帮我按手祷告，因为压力太大，啊，工人不多，啊，那我自己也对自己期许也很大，啊，所以夏天我们那时候是3个月1次，后来变成夜步道1个月1次，啊，夏天也是打领带在路边全身湿透也要去发传单，啊，来的人不多，很少。但是还是这样发，我们在尽本分、尽责任啊！就像传道书12章13节就讲了，啊，是当尽的敬畏神是当尽的本分。我们传福音、发传单，就是我们当尽的本分啊！感谢主啊，小弟有机会啊，到台北教会来啊，跟大家彼此勉励、彼此分享、学习啊。我要学的还很多，台北教神祝福的大教会，太多地方学不完啊！以上跟大家彼此勉励啊。